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我们的四福音书。今天我们是来讲约翰福音第九章一整章的这段经文。那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来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也求你保守接下来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自己愿意将杯你自己来到这世上，让我们这些不认识你的人，不认识神的人，能够借着你道成肉身，能够知道神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怀意念，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心肠，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跟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愿意付上何等的代价。但是你也同时提醒我们，你盼望我们在这世上如何活，如何能够作为你的儿女，能够成为合乎你喜悦的样式。谢谢你给我们这些启示，求你今天早上也借着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启示我们，让我们与你更亲近，让我们能够活着越来越像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这段经文非常的 concentrate， 就是刚好是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我们把整章的经文读过一次，我念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来念双数节，我们仔细来看这段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也是紧接着我们前两个礼拜在分享祝棚节之后，大概是同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好，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这个来日，我们必须拿他来的罪，黑夜将到，就没有有人做工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就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脸色，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
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
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
耶稣和你看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法利赛人问他是怎么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法利赛人中有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
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
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
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
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
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杀了命令，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
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去问他吧。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
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
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我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
从31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他才听他。
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他们回答说，你仍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
他在那里把比赛的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OK，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我们在四福音书查了1年多的时间，耶稣曾经行过许多许多不同的神迹。他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他曾经让彼得去钓一个鱼，鱼的嘴巴里头有一个银子交税，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他行过很多很多不同的神迹，他曾经医病，他曾经赶鬼，他曾经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吃饭，他行过许许多多的神迹。但是在他行过的神迹当中，哪一类的神迹行过最多呢？有人去做一做算一算看看，发现他最多的神迹是他使瞎子得看见，有6次他使不同的瞎子得看见，而且都是很详细的记载他是怎么样子来行给他们得看见。记不记得前几个礼拜我们还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摸了他的眼睛，结果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人像树木行走。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后来他又再摸他一次，他说，好，我看得清楚了。我们说妙手重复，有一本书讲 妙手重复，在讲那个神迹。我们看到耶稣他常常行很多的神迹，但是其中一个最常行的神迹是使瞎子得看见。有人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就像今天他在这个地方他再一次的提到，也是我们上一个星期天在这边所跟大家所分享的，他说，我是这世界的什么？世界的光。世界的光，上一个礼拜我们在这边分享罪的问题，我们讲到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他们面前，法利赛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他，问耶稣说，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讲到我们人喜欢去定别人的罪，但是耶稣我们的神他喜欢赦免人的罪。我们讲到这世界上是黑暗，耶稣说，我是这世上的光。我们讲到这世上充满的罪恶，最后我们都是死亡，但是耶稣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我们讲到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常被罪所辖制，我们都是罪的奴隶，耶稣怎么样讲到如何让我们从真理可以使我们得自由，那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但是他不只是说，他真的是去做。所以在第9章他在这边碰到一个瞎子，他使他得看见。我们知道瞎子有很多种不同的瞎子，有一些瞎子是他们小时候可以看见，后来生了病，后来就看不见的。但是这个瞎子是怎么样？是生来就是瞎眼的。他有没有看过任何东西？完全没有。他不知道什么是光。有些弟兄姐妹知道说，我是也有一些 defect 我的外祖父他有赤绿红色跟绿色的色弱，我不能说是色盲，因为色盲是完全看不出来。所谓的色弱就是说红色跟绿色分不太出来，那如果比较鲜艳的我应该分得出来，像那个红色的夹克我看得出来哈。但是有些红色跟绿色相近的我就看不出来，所以我从来不知道说真正的红色跟绿色什么。那对我来讲最头痛的就是紫色，紫色是蓝里面带一点红，对不对？所以我很难跟大家想象说，大家也大概不知道我看到的世界跟大家的世界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是我的眼睛上有问题，所以红绿灯其实我看的不是很清楚。许多人问我说，你那个绿灯是什么？我说绿灯是白灯啊，我看起来比较亮一点点。那黄色我看得出来，那红色跟绿色那两个灯，一个比较暗一个比较亮，这是我的看法啊。所以每一个人可能生下来，我可能没有看过真正的所谓的彩色是什么，因为我生下来就是如此。这个瞎子他一生下来呢，他不要说颜色分不清楚， 他有没有看过任何东西？他完全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五颜六色彩虹是什么颜色，他没有看过光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他在一个瞎子的情况之下，他有没有父母亲？他有父母亲，但是我们看到他平常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
要饭
的，表示他父母能够照顾到一个程度，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可能还是他父母亲也不能够照顾他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以前谈到说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瘫痪38年的人，有没有？这个也是他们的父母亲可能只能够照顾到一个程度。我们在中国有一句话就说久病无孝子，久病无孝子，就是父母亲生病很久的话，我们儿女的虽然愿意去照顾，但是很难。反过来我们看到即使是儿女生病的，有些时候父母到某些程度他也没有办法继续照顾他，已经那么大了。但是这个人他从小没有看过任何事情，他是瞎子，他没有什么脸皮不脸皮，他就是过着要饭的生活，他没有什么 self esteem， 他每天就是在那边，他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他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在那时候的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 low level 的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些不幸的事情上面， misery 上面， on top of that， 我们在这世上有些人开始会对这个人有所谓的偏见，或是说另外一种看法。记不记得门徒一看到这个瞎子，他问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他们的理解或是他们的 reasoning， 他们马上下来的一句话是什么？是这个人犯了罪，还是他父母亲犯了罪？这是很多在这世上我们碰到很多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人就有一种想法，我们的人想法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世上有很多碰到一些 misery 的人，我们一定想说他一定是哪里做错。所以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前几年我们在美国有很多公司，他们就开始我们英文叫做 resource action， 这是讲得很好听哈， resource action 讲难听就是 layoff， 对不对？就是 layoff， let it go。 我们被 layoff 的人，我们平常听到说啊某某弟兄或是某某姐妹被 layoff， 我们常常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哦，他大概平常工作做得不好，或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所以他能力可能不够，或是怎么样怎么样他才能够 layoff。 但是请问弟兄姐妹，我认识很多被 layoff 的人，他们真的是工作做得不好吗？我想不一定，我还是要说不一定。在这世上没有错，有很多的时候是有所谓的 justice 在那个地方，譬如说希特勒这种暴君不会长久的，这是人类的历史证明暴政必亡。我们看到人做恶事到某一个程度，神一定会英文叫做 interfere， 就是介入。我们知道在挪亚方舟那个时代人非常邪恶，是不是？神有没有 interfere？ 有，他把那时候的人灭绝了。索多玛俄摩拉那时候人非常坏，神有没有介入？有。但是不一定所有人碰到这些苦难灾难的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吗？我们看到不一定，我们人常会这样想，但是不一定。在旧约里有一本书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约伯记。约伯他这个人是一个什么？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义人，在当时候的人是一个义人，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他碰到很多这世上的苦难。所以当他的朋友来跟他一起忧伤一个礼拜之后，这三个朋友忍不住就跟约伯开始讲了，约伯你一定是做错什么事情得罪神。这是我们人的一般的想法。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教会某一个姊妹生病住院了，另外一个姐妹去看她，然后看到她就跟她讲说，你要好好忏悔祷告，你一定是做错什么事情神惩罚你。啊，这个姐妹好难过。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生病的时候在医院里面人家来看你然后跟你讲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做什么样的感想。我还是要说有些时候是，举例来说有很多小孩子生来是瞎眼的，为什么？因为父母亲得了艾滋病。父母亲为什么有艾滋病？因为他们在性生活上，在很多这些上面，他们并没有按照所谓的神或是这个大自然的原则来做。所以我们这世上有很多的人受害，可能是因为别人的罪，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有些时候那个罪不是多么大的滔天大罪，他们的罪只不过是专顾于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上，没有时间管他们的小孩子，没有时间陪他们的小孩子，小孩子会不会变坏？ 会变坏了之后可能 run into trouble。 我们讲到说有一个强盗作奸犯科，最后要被处死刑的时候，他妈妈来看他，他对他妈妈还非常非常的怨恨，他说你怎么从来都不管我，让我今天这样子。当然这是美国人的想法，美国的 psychology， 他们的精神病医生，他们总是想这不是你的错，这一定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环境怎么样造成你今天这样子。我们不能够完全说不对，但是当事者当然他也要负他的责任。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有些时候去伤害到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去碰到一些事情，这些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我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就是说耶稣让我们看到说，除了这些可能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世上当我们碰到一些不幸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苦难的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完全跟当事者完全没有关系，跟他的父母亲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不一定是自己的罪或是别人的罪才会碰到这些事情，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看到的。我们要看得完整，我们不能就只看到好像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我们英文叫做 stereotype。 这个礼拜我有一个同事他要离开，他要，这是很少见，他是印度来美国，但是工作我们在同一个 project 工作三年之后，他决定辞掉他的工作回印度去。这是我很少见到的人，大部分从国内来或者从印度来，他们 American Dream 就是要留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决定他要回去。然后他要回去的时候，我们这礼拜跟他吃饭，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来到这个 project 跟我一起 work， 他就觉得说，哦，原来从台湾来的人，对不起，我是从台湾来，所以不是，从台湾来的人很 nice， 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三年，我们 project 里面还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大家都相处得很愉快。他说一直到最近他开始在另外一个 project 碰到另外一个从台湾来的，他才知道说，哦，台湾来的也有很不好的。我们都有这个 stereotype， 就是说你第一个你的印象是怎么样，你就以为是怎么样。我说对啊，我说不管是哪一种人都有好跟坏。那我就跟他 confess， 我说其实我跟你是相反，我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对印度人的印象奇差无比。我在学校的时候碰到的印度同学都是那种斤斤计较，好像在最后后面会插你一刀，或是一起做 project 他们就是都 get all the credit， 因为他们英文比较好嘛，他们就是碰到很多这些印度同学。我说我一直到上班之后，我一直到碰到你这样的人，我才知道，哦，印度人也有很好的。我们人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以前所碰到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都以为这世上只有这种情况。很多人看到我们中国人的小孩就是说啊，他们数学一定很好，他们 science 一定很好。所以你知道很多中国人小孩他们 science 不好的，他们会过得很痛苦，因为别人对他们的 expectation 就是说他们 science 很好。那我们中国人很少去学 law 这方面的，我们大部分都是 science 这方面，很多人都有这种 stereotype。 我还是要说有 exception， 并不是通通是这样的情形。当他们看到这个瞎子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说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父母亲犯的罪。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回答，他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怎么样，也不是他父母亲犯的罪。当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替这个瞎子很难过，是他们在什么时候讨论这件事情，是当他们看到瞎子的时候，英文叫做 in front of this blind person， 他们还并不回避一下我们背后讲一下，他们在哪里讨论，就在他的前面眼前讨论。我不知道如果我是那个瞎子，你作何感想，你今天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他做错事，他犯了罪，或是他父母亲犯了罪。我想他在这世上真的是经历了许多许多的这样的一个苦楚。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趁着白日我们要赶快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又行了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们归纳说有八个主要的神迹，四个在加利利行的，四个在耶路撒冷行的，其中一个包括医治一个38年瘫痪的人。医治那个38年瘫痪的人是在什么样子的时候行的呢？其实跟这个神迹一样，是在安息日行的。耶稣行神迹常常有很多的，我们就是 multi-purpose， 他不只是为了医治他，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想要矫正提醒这些法利赛人或是那时候的犹太人，安息日，神对安息日的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知道他每一次在安息日行神迹，这些法利赛人就越生气，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这个结束故事刚结束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其实是一个很戏剧性的结束。他说怎么样，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要拿什么石头打他。大家知道那时候正是法利赛人气耶稣恨得痒痒的时候，他们甚至要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一定知道说我只要在安息日在行神迹呢，他们会更生气。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并不考虑什么是 politically correct， 他该做的他还是做，他需要去矫正的他要矫正。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世上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知道祝棚节离逾越节大概有多久的时间，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大概只有在半年的时间。他知道他在这世上只有在半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在座的父母亲哈，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写，我们中国人都很忌讳，我们不太喜欢留遗书哈，留遗书。来到美国，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开始为他们小孩子着想。大家知道美国的法律最好还是要有 will， 就不小心过去才会清楚一点点哈。在留 will 的时候，我是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父母亲他们要留 will， 他不只是留遗书，他们两个一起给他们儿女写了一封信。那 我直接再讲清楚一点好了，这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曾经把那个信给我们看，我看得很感动。因为他在信里面所讲的都是讲到对他们的儿女说，如果我们不信需要先走了哈，那教他们怎么样子好好去信靠神。父母亲不在你身边，你们不能靠父母亲，但是有一个神可以信靠。我发现那里面字里行间他把他们的信仰，他们对神的这种信心写在那里面。还好他们现在还活着了哈，所以他们小孩子还没有看到那个信。但是我在想到说 我很感动，就是说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的信仰跟他们儿女来分享。他们这一对夫妻跟我讲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离开，就像耶稣讲的，趁着白日，最后能够做的就是写这封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白日还有多久，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要走。自从911之后，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们都想说这个坐上去不知道坐到哪里去哈。911那天大家知道大家迫降到各个不同的机场去，是不是有些人就直接不是到天上就是到地下去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一坐上飞机就是坐到哪里去。那我明天要坐的飞机呢，我们这次又坐一个新的航线，不是平常都在芝加哥转机，我们坐联合的，明天要坐的那个是在 DC 转机的。那大家知道911的时候出事情都是飞机从哪里飞，就从地区转机的。你平常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等到你要坐飞机的时候就 somehow 就有一个念头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好，那徐玉芬又会讲说，我们最好以后不要再分开旅行，我们要么就一起旅行，要走一起走，是不是？免得一个留下来一个走太麻烦。所以我们可以讲这种轻松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小孩。大家知道有小孩就不一样，我们有小孩就舍不得，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但是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说我们白日还有多久。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一直提醒说，我们趁着还有白日，我们该做的，该跟我们小孩子说的，该做的我们赶快去做。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白日将近，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生命即将结束，我们好好把握。耶稣在这个地方他说趁着白日，虽然他是犯众怒，这些法利赛人他知道他们一定会很生气，但是他还是来行这个神迹。我们看看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医治他呢？我们如果回想看看以前耶稣医治这些瞎眼的人，有些时候他只是讲一句话他就看见了，有没有？有些时候摸着他就看见了。但是对这一个人他用什么样子的方式？他吐唾沫在泥土上，然后呢和一和，然后呢还抹在他的眼睛上，好了没有？
没有。
还要他怎么样？去希罗亚池。希罗亚池离这个地方听说不是很近的地方，他们在圣殿，圣殿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角，希罗亚池是在西北角。大家知道要叫一个瞎子从一个城市的一个南边去走到一个北边，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不是，不是说拐个弯就在前面那个地方，不是，他要摸着去。但是这个瞎子有没有去？
有，
这个瞎子有去。我觉得耶稣常常对一些很特别的人有我们中文讲说非分的要求，非分的要求。但是他知道对这些人的要求，这些人可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记不记得有一个外邦的女子曾经来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耶稣讲一个很我们听了都觉得很狠的话，他说我来是为了犹太人来的，然后他甚至举一个比例，他说这个拿喂儿女的东西怎么可以去喂什么狗吃呢？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不能够了解说为什么耶稣会讲出这样子的话，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妇女讲出更令人敬佩的话，他说即使是狗呢也可以吃主人掉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谢谢，他们也可以得吃啊。我那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说，耶稣不是故意要鄙视或是去贬低这个女子，他是要我们看到这个女子的信心有多大。大家知道每一次耶稣都知道我们每个人信心有多少，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要让我们看到这个瞎子的信心有多大，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跟神求很多我们心中所想要的事情的时候，有些时候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神直接的来就来这个脱离这个困境，但是当我们信心越来越大的时候，神不只是完全什么事情都帮我们做好，好像只是为 baby 那只是小孩子，我们什么事情都帮他们做好，但是当小孩子渐渐长大，我们要学习小孩子开始对父母亲有信心，开始听话，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开始建立对父母亲的信心，开始他们要承担他们的一些责任。我们看到耶稣对许多的人，他即使是医病，他即使是行神迹，他不只是做他自己的部分，他常常要对方去做他们的部分，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信心的功课是怎么样学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并不是所有的神迹都是耶稣讲一句话，说是没有讲一句话事情就怎么样成了。即使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记得变水为酒，那个玛利亚还跟这些佣人说什么，这个他跟你们说什么你们要去做，就耶稣叫他们把所有的缸怎么样都装满了水，有没有？而且不只是装满了水，还叫他们说好，你把它舀出来去给客人喝啊，舀水洗手的水，那是缸子拿来洗手的，就舀给客人喝。他们有没有照做？他们有照做。耶稣常常要我们在信心的功课上有增长，他不只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盼望我们对他的信心能够越来越大。即使是有白白的恩典要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凭信心去接受才能够得到。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决志的时候，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常常我们希望能够举手，有一个动作，有一个 action，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耶稣常常要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而且他不只是信心，而且是顺服。如果我是这个瞎子的话，我常常想说希罗亚池去洗，如果要水的话我这附近就有水了，为什么也一定要去希罗亚池，对不对？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想说用我的方式，我们的想的方式，但是神也要我们学习不只是信心，要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的时间。这是我们也是几个礼拜前在这边所学的功课，是不是用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来行。所以这个人果然他就去了，他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却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中文翻译就回头，但是英文 NIV 版的圣经他说 So the man went and washed and come home seeing，意思就是说他回来的时候呢，哎，就看见了，不是说回头这么一个很好像很戏剧化的动作，而是在回家的路上呢，哎，他的视觉就回来了，就开始看见了。他一回来第一个发现他改变的是谁？是他的这些邻居，这些邻舍。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是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他们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他自己说呢是我。他们就很好奇，就问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我不知道大家从刚刚念过一次对这个瞎子的观察是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personality 或不同的 character， 不同的个性。这个瞎子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的一个人，他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待会还会谈更多他的个性，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多加一句话，没有少加一句话。有些时候我们即使是做见证，我们常常为我们的神加油添醋，好像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多说一点，好像本来神没有这么做的我们都好把它讲的好像 替神，其实我们不需要替神在那边做装饰，我们说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人他并没有多说一句话说哎，那个人一摸我的眼睛就好了，他照实说，他说有一个人他名叫耶稣，他或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直去，我去一洗 就看见了。那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呢，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还是要说这个人非常诚实，他说，哦，不，他大概在那里，他大概在哪里，没有，他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跟很多的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讨论一些课题，不管是在科学上面，在信仰上面，在宗教上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然后我们就还是呼里哗啦的说一通，看他有没有相信是他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客观的态度是，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要说什么？不知道。这也是我们在学的功课。常常我们基督徒有一种态度，觉得说我们好像懂得比这些慕道友还多，好，我们有一种优越感在那个地方。就他们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答案呢，但是我们还是稀里哗啦东凑西凑就讲一些答案出来。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就像这个瞎子的态度。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不知道，然后说我们也在寻求。其实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常会问我很多的问题，然后好像我还可以分享一些答案，是因为我从小我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是一个问题儿童，我小学在主日学的时候就问我的主日学老师，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有电话，我不知道那个小时候刚开始有电话就讲到说，哎，我打电话回家，哎，打不通，为什么？因为占线。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印象就很深在我心里面，我就问我的主日学老师说，哎，老师，如果你祷告我也祷告，那神会不会占线？他要听你的还是听我的？那时候是我小小的心灵是这样子想。哎，真的，我从小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到今天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说，我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神要我们学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们诚实来面对。今天我有些时候去 Duke 的学员团去，有些时候去 Greenville，他们问一些问题是以前我也想过的问题，我就跟他们分享一些我以前的就是神给我的一些答案。但是有一些问题我真的是我坦白跟他讲说我也不知道，我们一起来问神，希望他有一天会让我们知道。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瞎子，他说那个耶稣在哪里？不知道，不知道。那这些他的邻居呢，就把这个从瞎眼的人带到哪里去？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但是他们就是把他带去了。耶稣或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什么？是安息日。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这些法利赛人就是很生气耶稣在安息日就医病等等做这些事情。我们已经 cover 过很多是关于安息日的信息，我在这边不重复，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还是很在意耶稣在安息日行这个神迹。法利赛人就问他说怎么看见的，这个瞎子还是再说一次，我们发现他跟第一次做见证都一样，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什么？他不守安息日。但是呢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后来能看见，就他们就去把他的父母亲叫来。我们看到他的邻居有几个不同的反应，他的邻居一来是很惊讶，二来是怀疑，说是吗？不是吗？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反应更是很不同，他们一开始是起了纷争，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有些人把安息日行神迹这样的事情看得比其他事情都更重要。其实我在这整件事情看过来的时候，让我最难过的是说没有一个人包括他的父母亲很高兴他今天得以看见。我觉得这个瞎子很孤单呢。如果今天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临在你所认识的一个人身上，你会不会为他高兴？你会为他高兴。你看这个生来瞎眼的，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些邻居也好，这些法利赛人也好，甚至到后来他父母亲来了，没有任何人有显露出说为这个瞎子得以看见，除了耶稣他很在意说我的爱是让人可以得看见以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替他这个人高兴，反而是为了他今天可以得看见呢，有很多很多的争论，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在这边的讨论。他们不相信他们所说的，他们甚至说，哎，你一定不是生来瞎眼的，这一定是假的。他们把他们父母亲找来，他们父母亲承不承认？他们父母亲在不干我的事情，他不要扯在这里面，因为他们知道法利赛人一直在算计着耶稣。 这个父母亲知道耶稣所行的事情，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去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他们说你自己去问他吧，至于问他。所以他们第二次叫了那瞎眼的人来说，对他说，你将该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其实这是我们常常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似是而非。他第一句话是对的吗？是对的。他第一句话说你应该怎么样，将荣耀归给什么？归给神。但是第二句话呢，他说耶稣是个什么？是个罪人。所以今天你得医治是神医治你，但是不是耶稣医治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常会碰到很多的挑战是似是而非，他前面一段是对的，但是后面一段是不对的。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曾经从早到晚在那边医病赶鬼传道，非常非常累。到了隔一天早上，他到旷野去祷告，那门徒来找他说，耶稣你到哪里去了，很多人要找你。就耶稣回来说，我们应该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因为我奉差遣是为了到别的地方去传道，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我那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看那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就像今天早上叶长老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说意向与使命。因为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忙忙忙忙到一个程度呢，我们可能会失去那个 focus， 神真的要我们做什么。因为看看耶稣在那一天很忙的时候做的事情，是不是在做不好的事情？其实并不是说他在那边懒惰或是在那边吃喝玩乐，不是，他也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就是在医病赶鬼讲道。但是做正确的事情不一定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哈。许玉芬回台湾去，我的外甥女还是周末到我们家来，那但 我要她帮忙做一些家事，但是我就是有技巧的要跟她 讲说请她帮忙做家事。我就跟她讲一个故事，我说哎，你会不会说有喜欢做的家事跟不喜欢做的家事？她说有啊。然后我就问她说，那你喜欢做什么你不喜欢做什么？然后她就讲她的。然后我就跟她讲说，我从小呢我就很喜欢洗碗，我最讨厌擦桌子，你去擦桌子好不好？然后就乖乖去擦桌子去了。我就跟他聊这些东西，但事实上就是把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推给他去。那既然仪仗这么说了，他也乖乖去做。其实他很乖，他帮忙做很多的家事。今天早上要来教会之前，他就把家里所有的垃圾都统统整理好，去让我就说没有关系，我们就叫我回来再弄。但是他已经就把所有的垃圾都整理好了，他其实是蛮乖的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从小有没有说喜欢做的家事跟不喜欢做的家事。以前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他说其实呢，像我来讲，我很喜欢扫地，我不喜欢擦窗户。但是有些时候神要我们去擦窗户，不要我们扫地。其实擦窗户跟扫地都是在做家事，但是神有些时候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不一定是我们很喜欢做的。耶稣那时候医病传道赶鬼并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神要他不只是在那个地方，他要他到什么别的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他时间有限。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神不只是要我们做正确的事情，他还要 do the bad thing。 有英文有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能不能解释得很清楚，但是他说 the biggest enemy of the best is the good， 就是说我们要达到 best 最大的敌人是谁？是 good。 因为我们最好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样就很好了，我们就不会想要是在 追求更 好。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我们盼望能够对我们的神的心意更多的清楚的了解。我们看看在这个故事呢，我们看到说我们要该把荣耀归给神，但是他在这个时候要他 deny 耶稣他是从神来那边来的，他说这个人是一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其实这句话成为很有名的一个诗歌的歌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有没有 Amazing Grace？里面有什么话？他说过去我怎么样瞎眼，今得什么看见，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哦，从这个故事来，从前我是瞎眼，如今能看见。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其实他有没有讲过了？他有讲过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希望他能够改变他的讲法，他就有一点不高兴，他说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哈，神对摩西说，是我们的，只有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了。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okay. 我们看到这个瞎子是很少见的，他不只是得医治，他敢在这些法利赛人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为耶稣在这边做见证。他其实不只在那个时候做见证，约翰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他今天在许许多多人面前做这件事情的见证，看到耶稣是如何的医治他。但是我还是再问弟兄姐妹一句话，他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他对耶稣有完全的了解吗？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耶稣，他只知道他不是个罪人，因为他使我的眼睛得看见。他在哪里呢？他也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他清楚的知道他的光景是如何。我们接下来这个故事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后来耶稣有没有再见到这个瞎子？
有。
请问是瞎子去找耶稣，还是耶稣来找瞎子？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怎么样？遇见他。中文的翻译是遇见他，但是如果大家还是去看 NIV 的圣经，英文 NIV 的圣经说 And when Jesus found him， 是不是讲得非常清楚是谁找谁？
耶稣
回来找这个瞎子。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启示性的信仰。什么叫启示性的信仰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是不是我们去想象出来的，是不是我们去做研究去推论出来的？不是。很多的信仰可能是他们有所谓的他们的圣人，或是他们的 创立那个宗教的人去打坐去冥想，然后去想象，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但是我们的信仰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神是谁让我们认识？是我们的神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各个宗教都在寻找神，但是我相信一个真正最正确的宗教不是我们人去找到了神，而是神怎么样找到我们，神去找到我们。很多人讲到说啊，耶稣讲那句话，寻找的必什么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没有错。我们人在寻找的时候神也会回应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在启示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经文，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怎么样叩门。他站在哪里叩门？在我们的心门外面叩门。他说凡打开门让我进去的，我必进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没有错，我们人在寻找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有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不 care， 或是他们觉得说我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好了。有些时候我们忙忙碌碌在过每天的生活，虽然对人生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再去思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神真的是很爱我们。我们两个礼拜前讲到说耶稣有100只羊，一只小羊跑掉了，是谁去找？不是这个小羊自己找路回来，是这个牧人怎么样去把这个小羊找回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断的在采取主动，不断的在采取主动，他去寻找我们，他来启示我们。这个瞎子呢，他看到这个瞎子真的是一个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非常诚心的一个人，他回来找他，他问他一句话，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请问他怎么回答？瞎子说主啊，什么谁是神的儿子？其实我在推想这个瞎子有没有推想或是猜想过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想经历过这些事情，经历过耶稣出来传道等等，他可能听过，他可能多多少少知道耶稣是谁。但是这个瞎子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什么？他不自己乱下定论，他甚至来到耶稣的面前，当耶稣问他说你相信神的儿子吗，他还跟耶稣说谁是神的儿子让我可以信呢？他要耶稣亲口跟他讲这句话，亲口启示。耶稣怎么说？你已经怎么样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有没有立即相信？他马上就相信。我觉得这一个瞎子非常非常难能可贵，他是一个用很诚心诚恳的心，他不加油不添醋， 他在信仰的追求过程当中，他是实事求是，他一直到耶稣跟他启示说我就是那个神的儿子，但是他一相信呢，就很诚恳的很坚定的相信，他马上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就拜耶稣。所以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OK， 我们刚刚一直在看这段经文，那我们今天很快的就把这整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主题，我们很快的再 review 一次。这世上很多人对不信的看法就跟这些门徒的看法一样，我们看到以为这些不信是人犯罪的结果，但是耶稣提醒我们说不全然，有些时候是，但是让我们不要乱下定论或去 judge 别人，因为以这个瞎子来说，不是他自己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的罪。我们当有不幸的事情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或是他周围的人常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为什么这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或是我们自己会想说为什么这件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两三个礼拜前记不记得我们教会很多人生病，有没有？我们回去不是星期天生病，是星期一，而且还到了星期一的晚上，然后我那天就忽然就上吐下泻发高烧，然后在那边打摆子，全身筋骨酸痛。大家猜我第一个念头进到我的念头是什么？神，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人很自然的就想到说我是不是什么事情做错，神在怎么样，在管教我。没有错，有些时候神会管教，神所爱的他必什么，他必管教。但是神借着这个故事，耶稣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说不一定，有些时候发生不一定是神在管教我们。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受苦，不一定是神在管教他。我们前几个礼拜就讲过，我们有些时候 do the right thing， 我们会为义受苦，我们会为义受逼迫。有些时候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们反而会碰到这些不幸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一些不幸的事情就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旁边人在想说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这是不是某一种报应？因为我们平常总想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好的事情总是做坏事的结果。但是耶稣对这瞎子的不幸的看法不是这样，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来。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主。有些时候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些时候耶稣说是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段经节，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甚至这么说，记得保罗他身上有没有一根刺？他可以行神迹， 他神迹使死人复活。有一个人听他讲到一半打瞌睡就掉下去了，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哈，就那个人昏睡过去可能死了，保罗还让他可以复活。保罗曾经赶过鬼，他行过许多许多的神迹，但是他对自己身上的一根刺，我爸爸说骨刺，因为我爸爸有骨刺，他每次我爸爸痛的时候就想到保罗大概也是这样子，他身上有一根刺非常非常痛，他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拿走或帮他医治好，神有没有拿走？有些时候神让我们面对一些不幸，面对一些软弱。保罗他后来怎么样跟我们说？神对我说怎么样？神的恩典是什么？共用。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怎么样可以显得完全。神有些时候提醒我们说，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当然是依靠神，但是好像做得还蛮不错的，我们就越来越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今天在 IBM 上班，哎，这是我因为我在这边做得很好，因为什么？但其实不是。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说，我来美国读书，我来读 PhD， 我常常觉得说我不配得到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这是神在带领的，今天神拿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觉得神常常要提醒我们这样子一个心态。很多的时候我们软弱，但是在我们软弱上可以显出神的刚强。有些时候我们会 take for granted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庭，但是等到两三个礼拜前我生病才知道我们人非常非常脆弱。什么时候我们会生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我觉得我们更能够去体会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我们的软弱上能够显得完全。所以耶稣对这瞎子的不信呢，他的看法是说，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不要去 discriminate， 我们不要去歧视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因为这些在苦难不幸当中的人更是我们的服事的对象。我们如果不能够 synthesize 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如果一看到他们，比如说这些 homeless， 呀，他一定是工作不认真，或是他 不怎样，今天才 homeless， 但其实不一定，很多这些 homeless 人，他们你听到他们的遭遇其实是很令人可怜的。我们跟他们如果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也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每一个人常在想说，他们只是大概是他们自己没有做好，没有 handle 好，这是我们人的优越感。但是不一定是这样，神要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这些骄傲，反而去认同这些苦难当中的人。我们前几个礼拜讲过一个经文，我们几个礼拜之后还会再讲，因为这是耶稣说将来在天上神要分开山羊跟绵羊，有没有讲过那个故事？然后对这些人说，我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记不记得那段？他说我没有衣服穿你给我衣服穿，我生病你来看我。但是在那段当中有一句话更打到我的心的，他说我在监牢里，你们来什么看我？谁在监牢里面？好人会在监牢里面吗？可能有些人被冤枉，但是毕竟是少数。但是耶稣还是说我在监牢里面，你们来探望我。耶稣不只是要我们做这些善行，在这些用英文来说 who deserve it， 耶稣要我们学神把这些事情行在这些不一定是很配得的身上。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我常常想说，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是不是变成这些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然后接下来神在这个地方问我们，瘦弱的你们有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有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有没有尝过？被逐的你们有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有没有寻找？这些都是碰到一些不幸的人，回到耶稣刚刚讲那句话，在这些不幸人的人身上要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们不要想说他们今天会碰到这些不幸，他没有工作，他碰到这些事情一定是他们自己不好，但没有错，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是，但是不管是不是，神要我们学习去服侍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这是我们服侍的对象。耶稣来都一直不断的在服侍这群人，我们今天是要服侍哪些人？我们帮助我们自己来省察我们自己。好，我们来看这瞎眼的人，耶稣我们刚刚讲到说他的医治的方式呢，因为他即使神有白白的恩典要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学习用信心才能够得到。不只是要有信心，他帮我们还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顺服是我们信心的表现。我们讲到说他马上毫不迟疑，马上照着去做，以信心的行动回应耶稣的吩咐。他去希罗亚池刚洗完不一定马上看见的，英文是说 So the man went and washed and come home seeing， 他回来就看见了。那这位瞎子为什么会照耶稣去做呢？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是说，他自己知道他的境况如何。耶稣讲的那句话我不断的在这边说，他说谁才需要医生呢？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自己知道境况，自己知道看不见，在黑暗中他渴望自己能够得以看见。所以好像耶稣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用唾液或泥巴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要他去洗，但是他还是照做，到去希腊雅子去。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自己的境况，在这个是非不明的世界去渴望看到那个真正重要那永恒的事物？今天早上叶长老跟我们分享，真的我们在这世上常常看到一些重要的事情，在永恒的眼光当中不一定重要。我们是不是眼瞎看不清楚？我们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像这个瞎子一样。那耶稣所行的这神迹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呢？因为是神是万物的设计者创造者，包括我们的双眼。大家知道我们这世界上很多的发明呢都是在模仿大自然。今天所谓的照相机，大家 去看那个照相机的结构跟什么很像？跟我们的眼睛很像。今天不是我们去创造出什么东西，其实我们都是在模仿神的创造，这个大自然的创造。我们才看到说神当初的这些设计是多么的奇妙，他是设计者，他是创造者。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能使这些黑暗里的重见光明。 但是我们看到众人的反应呢，他们也觉得很好奇很惊讶，这不是那个人吗？因为天生瞎眼的怎么会无缘无故得以看见呢？但是又怀疑，有人说不是他，却是像他，所以他们有些惊讶，有些怀疑，他们只是好奇，但是他并没有愿意来接受耶稣可以行神迹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把他带到法利赛人当中，法利赛人更是不同的反应，他们起了纷争，因为他们把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看得比这个人重见光明还重要。他们对耶稣有偏见，说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们嫉妒耶稣广受人民爱戴，对他早有偏见。他们不信耶稣在这个人身上所施行的，他还甚至跟这个瞎子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教训我们吗？因为他们自己的骄傲，他们听不进别人的见证。这是这些法利赛人的光景。那他的父母亲呢，他们知道却不愿意承认，推说不知道他如今怎么能看见，因为他们怕被赶出会堂。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会因为担心不再被某些人接纳，或怕受嘲笑排挤，而不愿意接受信仰？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是这是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在教会在家里，我爸妈都说祷告，吃饭之前要祷告，然后到了学校，我们那时候吃饭盒吃便当，那都拿去蒸，他们中午就抬着那个，我不知道在台湾长大了，抬着那个饭盒便当回来，那我们就要去拿，然后我就去拿了火肉回到我的位置上，一边走一边祷告，然后到位置上就坐下来就开始吃了，谢饭过了哈，因为怕被同学笑。这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很担心不被人接纳，或是怕受嘲笑排挤而不愿意接受这样子一个信仰？瞎子自己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开始对耶稣不太认识，只他的名字叫耶稣，他连耶稣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他在法利赛人争论当中，威胁当中，他不止没有屈服，他还是认定耶稣是从神来的，他从耶稣在自己身上所行的医治改变而蒙福，所以他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是耶稣他自己来寻找这个瞎子。瞎子如何能够真正认耶稣呢？是耶稣来寻找他，并亲自向他显明他自己是谁。我们的信仰是启示性的信仰，当我们愿意认识神的时候，他会亲自启示我们认识他。当我们看见他受神的光照，并且和他说话，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他。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我们盼望我们更多的能够受神的光照，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读经，我们更多的能够从神的启示当中去认识他。那我们刚刚看到经文的最后一段，就是耶稣为什么说我来是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呢？因为耶稣指的是我们心灵的眼睛，谦卑的心灵能蒙神光照，骄傲的心灵却仍在黑暗里。我还是很喜欢今天叶长老讲的那句话，他说我们不只要听到他嘴巴所讲的，然后听到他嘴巴没有讲的，就是他心里的，还要讲他灵里的一个光景，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人有身心灵三个层面，我们求神不只是打开我们肉体的眼睛，更是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蒙神光照。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我们求神真的是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下面这几个 point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我还是要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越多的认识神，同样的，我们在这世上还是有很多所谓的异端。这次我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学员团契的朋友，他上个礼拜还上上礼拜回来，叫陈冠安，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到某个地方去那个聚会，就是用神迹医病的方式，就是在传福音。我还是要说，神有些时候今天还是会借着一些医病的方式去让人家相信，但是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人医病的人，他说我医的每一个都可以医得好，我觉得我有一点点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因为真正能不能医病主权在谁？在神，绝对不是那个人。有一些人如果说只要你有信心祷告你就一定好，其实真的最后能够医病的主权在神，不在我们人。所以在这世上可能有很多人他们还是追求 supernatural， 其实我们的神不断地提醒我们说，神迹固然是我们好像很感兴趣的，但是那个并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还会有神迹医病的事情吗？ 神今天还是会行神迹医病，需要的时候，需要的时候，但他也知道心灵比肉体重要，得救比得意志重要。我们在马可福音讲到说，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所传的道是主要的，神迹呢是为辅，是辅助的，不是神迹为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并不是说神迹奇事，如果我真的大胆的这么说，我平常很少这样讲，大胆的这么说，如果大家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说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才能够得救，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教会，那是异端。因为方言神迹这些东西是神按他的心意，是一种恩赐，所谓的恩赐是他并不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有一些教会他们追求这些 supernatural 到一个程度，他说每一个人都要才能够得救的话，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些问题。记得什么是为主，神所传什么传的道，神的道是最重要的，神迹只是来辅助神的道，但是我们不要把神迹当作主要的。记得有十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叫他们去给祭司检查，结果检查他们大麻风并 得医治了。几个回来，只有一个回来拜耶稣，耶稣说你得救了，表示什么？多少人得医治？十个。几个人得救？得医治的是不是就得救？我们在做经历的神的神迹不一定等于得救，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并不是这些神迹奇事，而是在神里面真的能够认识他，真的在神里面得救。这是好像梁牧师上礼拜讲到的题目，是不是？是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他讲到说有一个比喻，讲到说有一个人到阴间去，是一个财主，另外有一个乞丐也到阴间去。当然梁牧师讲得很好，这是一个比喻，并不是真正说有阴间或怎么样。但是记得这个人他跟亚伯拉罕说，能不能差这个拉撒路回到家里面去跟他的弟兄传福音。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讲在那个比喻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一起从若这个地方开始来念，来，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什么是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今天我们的圣经呢，神要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什么上面？圣经，神的话语上面，不是神迹的上面。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语的话，即使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还是不听劝，表示神迹其实只是一个辅助，或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但是神迹其实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我们的信仰。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要妄求以致试探神。记得耶稣三个受试探，其中一个试探是魔鬼把他带到一个高塔上面，然后跟耶稣说，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啊，因为经上记着说神会用天使怎么样托住你。但是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怎么样，不可试探你的神。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变成是试探神，我们故意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求神来保守我们。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求了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我们要很小心。好， OK， 今天最后结束，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来看这世上的不幸，这些不幸只是人犯罪的结果，还是有神更美的旨意？这是让我们去思想的。好，我们除了相信神，是不是愿意顺服他的方式，而且等候他的时间？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的软弱不足，而愿意接受神，更多的仰望神，信靠神？平常我们只背一段经文，但是今天我们想背两段经文。我们第一段的先来，一起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匆匆如的成就所想。记得有些时候我们碰到不幸的事情，有些时候是神的管教，我还是要说有些时候是，但是有些时候是要在这些不幸的事情上去显出神的荣耀来。好，先是神来。然后下面一句话，来，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一切。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让我们紧紧抓住神，紧紧抓住神。 好，这是约翰福音第九章，大家如果看下面的进度，我们要连续从路加福音第十章往下看。我们从十二月开始，我们继续还有两学期的时间。我们知道越来越后面就是耶稣他传达更多更多的信息，但在 这世上的日子有限，我们盼望能够在这些话语上，这些事情上能够更多的认识他。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是不要有一个骄傲的心。当我们看到别人的不幸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带着 judgmental 的心，想到说他们犯的罪，或是他们周围的人，他们的父母亲犯的罪。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骄傲的心，反而是更伤害了我们周围的人。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碰到不幸的事情，我们也在怀疑说，是不是神在管教我们。如果是，求神光照我们，但是如果不是，让我们也心里不要心虚，让我们能够倚靠神。因为这些事情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也看到在神里面你的刚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依靠神胜过这一切？是的，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已经胜过这世界。我们盼望真是只是带着谦卑的心，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求神不断的光照我们，启示我们，打开我们心灵里的眼睛，能够看得你更清楚。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看到这段故事，求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回应，也不断的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